感谢主，我们又回来透过这个的网络跟大家一同的来同心的敬拜谢谢露西姐妹带领我们以诗歌来颂赞我们的神今天还是继续要跟大家来思想启示录的一些的信息。上个星期我们跟大家思考过的启示录的第十章，那今天要跟大家来看的是十一章。启示录的第十章跟十一章，上次我也提到了，是这个六号跟第七号之间的一个插曲。就好像我们读到我们前面读到的第六印与第七印的时候，中间也加插了一个的差距，就是启示录的第七章啊。那究竟这个差距的目的是什么啊？我们上次来读第七章的时候，我们也提到了第七章是要帮助我们的是说为后面我们所要讲的六号作为一个的预备，让我们要晓得我们的方向我们要讨论的方向是在哪里。那么在第七章的时候让我们看见以色列蒙神拣选的数目144,000陈列在我们面前又把我们带到天上去，看到在神的宝座前有没办法能够数过来的从国格国族国民来的那些蒙恩得救的人，在神的宝座前来敬拜神。所以当我们接下来看到第六个号出现的时候，我们就晓得在地上神施行审判的时候是哪一些的人来面对这些的审判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个第五号的时候就很明确的哪里告诉我们神允许哪一个的从无底坑上来的要杀害那个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又让他们受苦那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把属神的人神的在额上有神印记的人是不会受到这些的这些蝗虫的一个的伤害然后我们读到第六印的时候也告诉我们因为这些的审判地上死了很多的人，但是仍然有很多很多的人因看到这些的事情，他们还是仍然不悔改，然后就进入了这个的第十章十一章还没到第七号出现的时候，把这个十章十一章就放在我们的面前目的是什么呢？我相信也是跟前面第七章里面一样是要预先告诉我们往后要发生的事情，给我们做一个的心理上的一个的预备告诉我们要发生的事情帮助我们如何来去读下去我们那个focus 要放在什么地方来去读这样的一些的发展的一些的经文。所以呢十章十一章不单只是一个插曲，更是好像是一个介绍一样告诉我们往后要发展的，我们应该带着一个怎么样的角度 来去读它，啊，来去明白里面所讲的是什么。啊，所以今天呢，我们来思考十一章，但是今天有除了十一章，启示录十一章的经文，还想跟大家来读的是罗马书的十一章啊。刚才Lucy 姐妹也带我们读过了，但是我们还是会翻到哪里一种来看啊。所以今天我们先来读这两处的经文，我们来思考啊。我们先来读启示录的十一章一到十四节。好，我们一起来。有一作为良道的杖，却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坛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只是殿外的院子有留下来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潜达圣城42个月。我要是拿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到1260天，他们就是拿两果的橄榄树、两果的灯台，立在世界之主的面前。若有人想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这两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时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血，并且水几亿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拿从无底坑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他们的尸首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3天半，又不许把放在坟墓里。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互相快送礼物，因这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苦。过了这3天半，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这两位先知有大声从天上来对他们说，上到我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正在那个时候，地大震动，城就倒塌了1/10，地震而死的人有7000人，其余的都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神。第二样的灾过去了，第三样的灾快到了。我们再来读那个罗马书，实际上我们把这一段的读完哈。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就是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但就着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你们从前不顺服神，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你们倒蒙了怜恤，这样他们也不是顺服，叫他们因着是给你们的怜恤，现在也就蒙怜恤。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怜恤众人。我们把最后一节哈，这个耶利米书哈31章31节，我们读一下哈。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哈。我们就停在这里，好吧？我们先回到这个的 罗马书啊，罗马书。那我相信很多人在读这个启示录的时候，总是有这样一个印象，认为结卷的书呢，结卷书约翰所写的结卷启示录呢，是给教会的。很当然呢，从开头的时候，我们的印象是说，耶稣基督显现给约翰，然后把这个七个教会的启示给约翰，然后告诉他你要写信给这七个教会啊。所以当我们读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很自然的我们就会想，哦，这个启示录整卷的书启示录都是给教会，给信徒所读的啊。所以呢，当我们读的时候，所有的经文我们都会想，哦，这个是怎么样跟教会连上关系啊。那如果我们单从这个角度来去读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在启示录里面有很多的地方好像跟教会是没办法连上关系的。如果连上关系的时候，好像就好像很难去解释的。好，所以呢，我们读这个启示录的时候，我们需要换一个的眼光，哈，来去读它，哈。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罗马书十一章的时候，哈，有一节的经文很重要的，很有意思的，说二十五节，他说：“弟兄们。”啊，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个奥秘，就是以色列人当中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之后，二十六节，于是以色列的全家都要得救。那当我们读这个罗马书的时候，我们很快把这个读过去，我们好像明白，但是我们没有很深入的去问。比方说二十六节，以色列全家得救，究竟这个全家得救是什么时候发生这个事情？起码到我们现今这个时候啊，耶稣基督这个教会的确立到现在有两千多年啊，有多少以色列民犹太人他们归向耶稣基督呢？我们知道有，但是并不是很多，而且是大部分他们还是仍然不愿意接受耶稣就是基督。所以当我们读到结节的时候，我们可能要问的一个问题，什么时候是以色列人全家得救？那为什么保罗会写这个罗马书的十一章呢？当然我们今天没时间去查考这个罗马书，对不对？十一章其实前面是保罗其实是在责备，还是说在教导这些的信徒，外邦的信徒啊。因为外邦的信徒认为这个以色列人啊，可能是神所撇弃的啊，他们已经失去了啊，这个救恩，现在是我们这些外邦人啊蒙恩得救的一些，所以保罗劝勉他们，告诉他们啊，以色列人并不是神丢弃了，以后永远不要他们作为神的子民了啊。如果我们读罗马书的十一章，我们就很清楚读到，保罗很强调的告诉我们，其实神还是仍然的在他的永恒的计划的里面，还是有以色列人犹太人的一份啊。所以这个救恩，神的国度并不是单单给外邦非犹太人占据的所有啊，所以犹太人没有份了啊，从此就是我们这些非犹太人在神的国度里面啊才会有份啊。所以呢，保罗可能在当时有一些的外邦人哈，他们在那里夸口哈，来藐视哈，这个以色列的人哈，所以 保罗就写这个罗马书十一章里面就告诉他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我们相信我们也想也记得啊，保罗引用一个例子，他说神栽种的那个好的这个橄榄树啊，但是这个橄榄树因为不顺服的缘故哈、啊、那个枝子被砍下来哈、啊、但是呢让这些野橄榄树哈、啊、接上去哈、啊、所以呢是表达就是以色列人跟外邦人的一个的区别，就是说你们这些本来与神的国没有关系的野橄榄树，因为接上了这个芥丝，所以你们从当中得蒙益处。那但你们不要夸口啊，因为并不是说神就撇弃了啊这个原本的这个救赎啊，这个对以色列的选民的救赎，并不是啊，只不过是暂时的。所以呢，在25节他就说了啊，你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个奥秘，这个奥秘是什么？福音的奥秘就是，原来福音能够，包容了外邦人都能够在神的救赎的计划的里面。啊，这个奥秘是以色列人一直以为只有属神的，只有亚伯拉罕的后裔才有这个的资格成为神的子民。啊，福音的奥秘就是，原来这个奥秘是，外邦人也是被神所接纳成为神国子民的一部分啊。那么保罗就整体说了，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哈、啊，所以他说哈、啊，由于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之后哈、啊，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的啊。那什么时候是外邦人的数目填满呢？外邦的填满之后，以色列人才会全家得救啊。当然呢，我们说神是愿万人得救的啊。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是啊，神是愿万人都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但是事实却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会有人得救，但是也会有人得不到这个救恩啊。所以外邦的数目是有一定的数目，有一定的时间，有一定的限期的啊。这个世界这个救恩不是一直在那里无限的下去的啊。这个救恩其实有一个限期，这个外邦人得救他的数目这里所说的填满了之后啊，那个外邦人得救的机会啊，就会暂时停止了。那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啊，不要以为啊这个救恩给外邦人是一直下去没有终止的一天，没有的，这个是有一个限期，有一定的数目啊。我想这个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的提醒。我相信在去年的八月份啊，我相信很多人都从来不会想啊，过了一年之后啊，到2020年的八月啊，全世界啊会突然间会死了40多万的人啊 ,400,000 啊，40多万的人啊，不是因为打仗啊，是当然也不是其他的缘故，只是因着一个的病毒，一个疫情啊，在眼前在这一年，就是还没有一年的时间里面，就死了那么多人，在美国有16万多的人，在眼前就几个月里面就离开这个世界。我相信很多人从来没有想过，哎，我会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啊离开这个世界。时间到了啊 ，time's up 啊，时间是不多的，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认为啊，特别是年轻的啊的人，总是觉得我们有太多的时间啊，不需要考虑什么啊。但是现今的世界给我们看见，原来时间其实是非常的 不在人的手中，非常有限的啊，有一个限期的啊。所以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之后，以色列人就要全家得救。那究竟这个事情在什么时候发生呢？那我相信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上两次我讲这个的第五印啊，七个印的时候，我们讲到第五印的时候啊，我们就会读到其中有一节的圣经很有意思的啊，我们来如果能够翻到的话，启示录的六章哈、啊、第十一节哈、啊、如果能够的话哈、啊、启示录的六章哈、啊、十一节，他说于是呢，那里讲到哈，当第五个印出现的时候哈，在神的祭坛的底下有很多被杀的为这个神的道做见证的人被杀的灵魂在那里呼喊说哈，哎呀神呢，你什么时候为我们伸冤啊？然后十一节他说，于是有百亿赐给个人，就是指那些因着信仰被杀的人，对他们说，你们还要安息，你们安静片时，等到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兄弟也像他们被杀的数满足了数目，又讲的是满足了数目啊，那时候神就会为他们伸冤，对不对啊？这个是前面所讲的，哪里那这灵魂在呼喊啊？什么时候啊？你会为这些人伸冤啊？那神说，当数目满足的时候啊，这个数目满足啊，然后第七章啊，我们就读到刚才讲到那个以色列的144,000啊的犹太人啊蒙受这个神的印记在他们额上啊，然后第七章又讲到在神的宝座前有很多连数都数不过来的人，从各地各族各方啊来到神面前。这些人是什么？是被耶稣基督的血所洁净的救赎的。那我相信啊，在这个第五印第六印的过程中间里面啊，这个都是上次我已经讲过，就是神对地上的审判的时候出现的一个的事情啊。教会我相信在神对世界审判开始啊，教会信徒就被提啊，所以呢，在第八章讲到七印的时候啊，地上还是有人，但是哪些人是以色列的人，是蒙神在他们额上有神的印记的一些的人啊，如果我们读第七章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啊，讲到这个以色列全家得救，这里讲到以色列12个支派。啊，每一个支派有12,000人，啊，总共就是144,000人，啊，蒙神在他们的额上，以色列人啊，得到他的印记啊，我相信这个就是来表达以色列全家得救的哪一个的形容，哪一个的表达哈、啊。那接下来就讲到第七个号的发生的时候啊，神还是保护了这些属神的以色列民啊，不会受到这些的灾害啊。那所以到了10章、11章的时候，那我们就需要换一个眼光来去看了。我们不能够单单用一个的眼光，就是说整个启示录写的目的就是给教会，给外邦的信徒。并不是如此。如果教会在地上外邦人得救的数目已经满足，已经被提的话，那这个书信留下来的所表达的东西是给谁呢？我相信是给仍然在地上哈蒙神看顾的以色列的全家啊，他们在这个的过程里面还是仍然要面对啊一些的考验在当中啊，所以在这一个的 启示录的里面十一章，我们就不能够单单用教会用这个外邦的信徒这个角度来去读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读第十章十一章的时候，我们就更容易去理解内容所要表达的是什么。然后从这个十一章十二章十三章这几章的圣经里面所形容所表达的东西，如果我们不是从旧约犹太人的启示文学里面去读的话，神在旧约里面已经给他们的一些的启示的一些的预言的话，我们就很难去理解究竟这些东西如何与教会连上关系。但是如果是从犹太人的角度，犹太人所面对的他们的历史的角度来讲的话，那很多东西就好像非常顺理成章的显露在我们的面前。所以今天我们来看十一章的时候，我们就要换一个眼光，这一个不应该从教会的角度来去读它，应该从以色列人以色列民的角度来去读。比方说我们来看十一章的第一节，这里说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哈，当作量度的杖，且又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究竟这里讲什么？当然这里是讲到一个跟在旧约里面这个的以西结书里面记载的一个的预言有一定的关系在以西结书的四十章里面以西结也看见这个意象神吩咐以色列去量那个殿一些的启示，那我们就不去探讨那个但是在这里我们要看的是什么量为什么要量如果按照这个的以斯帖书里面的预言的意思的表达的时候，我们就晓得当时是讲到神的在耶路撒冷的圣殿要被毁之后，他要重建的时候需要有这样一种的量度所以量度是神愿意重新再建造一个属于他的一个的地方，量一量是有这样一种的重建重新建立的一个的一个的表达那在这里让我们读到的是说神吩咐要去量量什么，量神的殿和祭坛。那如果我们从这个的犹太人的角度来讲的话的眼光来看的话，那个意思就很重要了，因为殿对犹太人来讲是代表着神与他们同在祭坛所有这些献祭的活动都是与神这个关系的一种的表达比方说一个人犯了罪这个因为罪的缘故他不能够来到神的殿中意思是说与神分隔了但是当他认知到自己犯罪的时候，他愿意带着祭物来到这个殿的面前，祭司为他献祭的时候，他就重新建立跟神这个关系。所以献祭是重新建立，还是说对神感恩各样的一种的宗教的活动里面，是表达他们跟神那个关系的一个的桥梁。殿是代表神与他们同在的一个的形容所以如果是对于外邦人来讲，如果是对于教会来讲，那这是太不容易去 related 了，那个关系很难去表达那信徒还需要有神的殿吗？信徒还需要献祭吗？这些都没办法能够连上关系。我们说神就是神本身就是神的殿， 对不对？耶稣基督就是神的殿啊，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的祭，所以我们透过耶稣基督就好了，我们不需要有殿，不需要有献祭这些活动啊。但是对于犹太人来讲，这个形容就不一样了啊，他要重新量一量，重新要建立、重建这个殿与祭坛。对犹太人来讲，是告诉他们，他们要重新跟神要建立这样一份的关系，那在这个关系的底下就很不一般了啊，不能够外邦人就没办法能够去有这样一种的体会。但是犹太人来讲，当他们从这个角度来读的时候，哦，原来他们在神的国度的里面仍然有着这个盼望。那但是第二节更值得我们思考的，他说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着不用量了，因为这个是留给外邦的。我们知道在犹太人的圣殿的里面啊，有一个外院是属于外邦人啊的一个的聚集的地方啊，那些归顺呢犹太教的人，他们外邦人，他们可以在那个外院的里面啊，有一些的他们的活动，他们的宗教的活动啊，但是他们不能够进入圣殿的内院的里面，那个是属于以色列人，是他们的一个的范围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解一解圣经，如果我们从教会的角度来讲啊，教会是属于外邦人啊，不属于犹太人。那是不是说神在这里就不把外邦人，不把犹太人呢，不把教会，不把信徒归纳在他的关系的里面去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麻烦了啊。这里其实要表达什么，我相信是只是外院这个留给外邦人不用量了。因为什么？因为这些教会，这些已经属神的外邦人，他们已经被提了，教会已经被提，他们已经不在这样的一个的范围的里面啊。所以后来他们说，这个外邦人是不是指那些外邦的信徒，那是指那些不相信神的人，不归向神的人，不用量他们，因为他们会浅达这个圣城。事实讲的是什么？讲的是那些不认识神、不属神的人啊，将来他们不会归向神的一个的形容，一个的表达。那对于犹太人来讲，当他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相信他们会有所感动啊。当然我相信是因为当他们看见教会被提之后，他们真真正正重新再去承认接受耶稣基督就是他们所等待的的救赎主啊，他们全家归向主啊，但是他们仍然在地上啊。将来后来我们就会再讲下去的时候啊，我们就会发现啊一个的更好的一个的表达啊。那这里有一些的数字啊，42个月啊，1260天啊，你看后面有什么3天半啊，这些的数字啊，在这个的启示录的里面啊，有它一定的意义啊，特别说在这个的末世啊，在末世论的里面啊，特别有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啊，我们需要去花时间去探讨啊。但是今天我就暂时啊，不跟大家去讨论啊，关于这42个月啊，这些数字的一些的代表的一些的意义啊。下一次啊，我会跟大家来讲这个12章，还是说后面的信息的时候啊，我会先跟大家来去探讨但以理书啊第9章的里面啊，神给但以理的一个的启示，一个预言啊，是什么？是70个7的一个的意象，一个的预言啊。这70个7的预言，对于我们明白后面这些的发展是非常的重要的，也是这个末世论的里面啊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的观念啊，在这里也是关乎以色列人啊的一些的是属于他们的一个的时段啊。所以为什么我说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单单从教会啊，从外邦的信徒的角度来读这个启示录啊。前面的确是讲到教会，讲到各方面，后面也会再一次回到讲教会跟神的选民以色列人这两个 group 的人的一个的结局啊。但是在中间这一段呢啊，主要是来让我们看见以色列这个民族啊，在末世的时候，他们如何回转归向神啊，如何全家得救，如何在这个世上再成为见证啊，成为这个世界的见证人啊的一个过程。所以下次啊，不晓得是不是可以的话，我就跟大家来讲这个十二章，还是说这个但以理书的70个7这样的一个的讨论哈。好，我就跳过啊，不讲这个42个月跟1260天这样的一个的数字。那我们来看第四节哈，第四节这里说，他们就是拿粮啊，第三节哈，我要使我拿的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啊，传到1260天啊，他们就是两果的橄榄树，两个的灯台啊，立在世界之主的面前。好，那我们就讨论这两个的见证人，有很多不同的，有很多对两个见证人有很多不同的一些的理论的解释啊，但是呢，我觉得圣经在这里没有告诉我们，没有明明指出这两个见证人啊是谁的时候，那我们也不能够100% 的来说啊，这个就是代表谁啊。有些人说在旧约的时代，有些神的先知还没有死，所以现在神把这些还没有死的活过来，也重新再来到世上啊，很多不同的见解啊。那我们换一个眼光来看，这里说这两个见证人啊，他们是什么？他们是两果的橄榄树，两个的灯台。那为什么要这样形容啊？用这个形容的时候，就告诉我们啊，这是一个象征性的语言啊 ，symbolic language 啊。所以呢，这两个见证人呢，不是特指某一个的人，某两个的人啊，乃是一个 symbolic 一个象征性的一个的表达啊。你不会把这两个人看成是两棵树吧？啊，你不会把这两个人看成是两个灯台吧？就好像说，施洗约翰哈、啊，当他看见耶稣的时候哈、啊，对着他门徒指着耶稣说：“你看，神的羔羊啊！”他不可能，耶稣是一只羔羊吧？啊，耶稣说：“我是羊的门。”他也不可能是一扇门吧？对不对？啊，这些都是象征性的 symbolic 的一种的语言，一种的 language 啊，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我们透过这样的形容，带我们去思想究竟他们所代表的是什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的方向啊。我们不能够立刻就想到采用某一个人代表着他啊。当然，这个象征性不停在哪里啊？你看第五节他说，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就有火从他口中出来烧灭仇敌，凡想要害他的都必这样被杀。那你很难想象真的有两个人口里面可以吐出火出来 啊，你以为是哪些的哪些的恐龙哈的 dragon 啊，能够喷火吗？不可能的啊！这些是我们读到这些的语言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象征性的表达啊，不能够 literary 不能够字面的来去解释这样的一种的语言，对不对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先有了这样一个的观念的时候，我们就看下去，究竟它在这里代表了什么呢？是要来表达什么呢？啊，第六节啊，它就六跟七节就有个很好的一个的 hints， 一个的暗示给我们看见啊，究竟这个的象征要表达的是什么啊？这两个人有权柄，他们传道日子能够叫天闭塞不下雨啊。你会想到谁？以利亚，对不对啊？以利亚祷告天就不下雨，以利亚祷告天就下雨了，对不对？所以有这样的一种的形容，一种的表达啊。然后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啊，并且能随意的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啊。叫水变成血，你会想到谁？摩西，对不对啊？你会想到摩西。所以在这里呢，把两个旧约的里面一个的两位的先知陈列在我们面前。有谁就说哦，这两个都是以利亚跟摩西？我不认为啊，他只是说有这样一种的象征性的一种的功能在当中啊，就好像以利亚，好像摩西一样，他们要做的事情。那么究竟摩西做什么？摩西在旧约人里面，他代表了什么？他被神如何来使用？神透过摩西把律法、把教导来给以色列人。当然，神也透过摩西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手啊。但是摩西在旧约里面，想到摩西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就会想到律法，因为神是透过摩西把律法、把教导啊，来给以色列人，让他们可以在地上在生活的时候有一个标准、有一个原则啊，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行为与这个世界要分开，因为就是神的律法、神的对他们的生活的要求，让他们与这个世界分开啊。所以，我相信在神重新建立，还是说重新来让这些以色列人蒙恩归回属神的这个子民这个约的里面的时候，神要使用同样的，透过神自的仆人，透过神自己所使用的，要把这一个的律法，要把神的心意很清楚的来给这些以色列民。其实这个并不是一种的不可能的事情。我们读这个的耶利米书的时候，我们刚才我没有把所有都读完啊，以西结耶利米书的31章，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跳过去，我们读一下哈，就更清楚了。耶利米书啊，31章啊，31节开始哈，我们一节一节的把它读到34节吧，好不好？嗯，那耶利米书31章31节到34节哈，他说啊，日子将到了，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啊，32节啊 ，OK， 好，这个约是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之后，我要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就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 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就是耶和华说的。那我们跳到34吧，啊，先去了33节，啊，这里说，当我们读这个的耶利米书31章31到34节的时候，那很多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就会单单把这一段圣经形容为新约的出现啊，形容为教会信徒啊，因着圣灵的缘故啊，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就有神自己的律法，就有神自己的教导在我们的心中啊，很多时候我们单单从教会从外邦信徒这个角度来去读这段的圣经，当然我相信也是可行的，因为圣灵的确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但是我们再看哈，34节哈，他们说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兄弟，你要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最小的到最大的，还是说从年纪哈，这个最小的小孩到最老的人，最大的啊，都不来认识我。如果单单用在教会身上也可以，很多人说我们教会有小孩，有到老人都有，都有信的人，神的灵都在当中教导哈。但是不等于这个不可能重新在以色列属神的子民的里面，神与他们所立的另一个的约，新的约啊。所以在31节的时候，他说日子要到，我要与以色列的家由大家另立新约，很清楚的是指到与以色列和犹大家啊所立的新约。所以我们说单单放在教会的范围的去思想的时候，圣灵的工作还是能够行得通，但是31节里面确实很明白的来告诉我们，这个另立的新约不是单单给教会而已哦，还是清楚说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啊。那今天教会的里面有多少以色列人，有多少犹太人呢？啊，我相信有一些的犹太人以色列人信主啊，但是不可能像罗马书里面所说的全家得救的哪一个的表达啊。刚才我们也读到罗马书11章里面也说了哈，我除去他们的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对不对？所以保罗的心目中，神并没有终止了神与以色列家所立的这个的子民的约。神透过亚伯拉罕啊，选召亚伯拉罕建立这个以色列民主啊，神不会就停在这些不顺服的人的犹太人的当中，这个的约就终止了啊，就不再下去了哈。神是不改变的神啊，虽然人不可信，但是神还是信实的神啊。所以他与亚伯罕所立的约啊，不应该终止在这些悖逆的不顺从的人就停止了啊。罗马书刚才我们说读的很清楚啊，有一天他们要全家得救的，要重新再回来的，神要重新跟他们所立这样的一种的约。这个约是透过什么？我相信是透过像摩西一样的一个的人物啊，一个神所使用的啊，象征性的人物啊，一个像以利亚的这样的一个的人物啊，把这个的救赎重新在这个以色列全家的里面啊来运行啊。那我们再来看刚才这个启示录的11章哈，能不能讲到啊，这个 以利亚哈天啊，我们说他能够叫天必是不下雨这个的这个的权柄啊，我们就想到以利亚哈。那么以利亚如果是一种的 symbolic 的象征性的一种的表达的时候，那以利亚最能够让我们想到的是什么？我相信当然学了哪些的他的经历各方面的时候哈，我相信一讲到以利亚，我们一定会立刻想到是什么，他在那个的山上跟这个的巴利的先知在那里斗法啊，虽然有那么多几百个的巴利这个假神的先知啊，在那里他一个人独自一个人啊，但是他面对那么大的一个的征战的时候，我们看见神透过以利亚打败了所有这些的假先知啊，让他们在当中因此啊，我们知道那个故事啊，他们就被杀了，被灭亡了啊。所以如果我们透过像摩西一样的一个人物，把神的心意、神的律法、神的要求重新再给予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啊，也要透过好像以利亚这样的一个的先知，还是说一个的 symbolic 的一个的人物啊，来与这个的假神这个征战啊，来胜过他们的一个的表达的话，我相信也是我们往后读这个十二章、十三章里面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铺路啊。因为当我们读到十二章、十三章的时候，就是讲到在属灵的征战的里面，神是如何的啊来胜过魔鬼撒旦啊一切的作为。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些的一些的 symbolic 的一些的象征性语言表达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太执着在究竟这两个人是谁呢，究竟这死了三天之后复活究竟是在哪里呢，指的是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太执着在这个第一条的里面，我们却没有看见一个更大的一个的图画啊。那当我们有了这样一个的图画让我们看见的时候，我们在读十二章、十三章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给我们看见这个征战的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幕，就是神透过这些来胜过魔鬼撒旦的一切的权势。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啊，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读它啊？我们从第一章开始啊，形容神的时候啊，他就是哪一个的为首的为重的啊，是在今在以后永在啊不变的神啊。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让我们应该从一个整体的角度来看这个启示录啊，圣经当中的所有的预言啊，神的应许啊，不会因任何的缘故啊而终止而不会实现的啊。所以在旧约的里面，神对以色列的应许，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啊，他要成为大国大民啊，要赐福给这个世界啊。那么这些的应许不会因为以色列人的叛逆啊不顺服而终止了啊。人虽然不可信，但是神是守信不改变的神，所以这些的预言必定要实现的。所以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就要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究竟神如何的来让这些应许能够实现啊。特别是对以色列人的应许，是给我们看见每一个对以色列人的应许啊都要实现，但是现在还有很多还没实现的事情啊，还仍然等着我们去看啊，可能我们没有办法看见了，将来我们在天上再回过头来看吧哈。但是启示录起码给我们有这样一个完整的图画，知道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哈。神兴起这个的应该说神兴起亚伯拉罕建立这个的以色列这个民族，他们失败了 啊，神透过耶稣基督啊，用他的宝血啊，与我们建立立了约，我们在他的里面得救了啊。那但是当教会当外邦的信徒数目满足之后啊，神把我们接到天上去的时候，神要重新在地上要建立啊，一个应许以色列的这个民族的一个的发展啊，所以将来以色列人要在地上成为神的见证啊，要把神的律法要行在他们生活的当中啊，让世人看见属神的子民的一种完全的不一样啊。所以当我们看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要晓得启示录并不是要让我们看见一些惧怕的事情，启示录其实是告诉我们啊，一场属灵的征战，而是一场已经打胜了一整个胜仗的一个的表达啊。所以就好像以利亚啊，当我们看见他跟这些巴利先知在斗法的时候，我们看见他是有这个能力，因为神是真实的神，他能够胜过所有这些的假神。所以在以利亚的身上，让我们看见一个得胜的胜过这个假神假先知的一幕。同样的，在启示录里面也透过约翰在看见天上的异象的时候，也把这样一幅得胜的一个的图画摆在我们面前。所以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带着这样一个的期盼，我们不是惧怕将来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乃是知道这个是已经是一个打胜的一场的征战，我们在这个胜利的当中，我们就不需要惧怕。我相信今天我们面对世界有那么多的不稳定的时候啊，所有这些的所谓的新闻那 news 的评论都带给我们一幅一幅的很悲惨的绝望的一个图画，好像没办法看见前面是有什么路可以走啊，不是病毒，可能就是经济的问题，就是饥荒的问题，就是天灾的问题，所有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就好像我们再没有出路了。但是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要看见一个的真实的事情，神是哪一位慈爱的神，神所说的是必要这样成，他是守约是慈爱的神，所以他对以色列人曾经背逆他，曾经有一段的时间神放弃了他们，但是不等于神永远丢弃他们。同样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不一定是都顺服神，我们都会有不顺服的时候，我们都会有背逆神的时候啊。我们很多人就非常的惧怕，哎呀，会不会因此我就啊，神不再要我们了啊，神就丢弃我们了，我们就不得救了，我们就不能够成为神的子民了啊，我们每一天过着那个惧怕胆战心惊的一个的心情来度过每一天啊。当然我们需要警醒，我们需要小心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更需要知道的，神是哪个守约是慈爱的神，神不会今天要我们明天不要我们，不是在乎我们乖不乖，不是在乎我们好不好，乃是在乎神的爱是永远不变的。当他们爱我们，就会爱我们到底，当我们愿意把生命交托给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永远在神的掌管的里面。我们可以跌倒，我们可以退后，但是我们不会被丢弃，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神是守约的，在他的里面我们不需要惧怕，不需要担心。但愿启示录让我们越读，我们就越能够知道在主的里面我们有盼望，我们能够战胜一切地上的所有的困苦。再说如果是按照我所理解的，我们信主的人在神对这个世界的审判来之前，我们已经被提了，我们不需要面对幕后极大的 一个的灾难，这样可能也是我们信徒一个可以得到安慰的一个盼望。我们低头，我们来祷告。是的，主，我们只不过是罪人，我们并不比以色列人好。他们曾经是你所拣选，成为你所使用的子民，在地上来荣耀你，在地上分别出来归给你的一群的人。但是因为他们的不顺服，他们暂时被放在一边你透过耶稣基督，透过他的舍命在这个世界让所有的人都有机会能够归到主你的名下。我们因着这样一个恩典，我们虽然不是以色列人、犹太人，但是我们既蒙你的怜悯，我们能够成为你国的子民的一部分，维持我们献上的感恩。但是求主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像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里面所提醒的一样，我们不要夸口，我们只不过是被街上的野橄榄树原本的橄榄树，如果他们能够悔改，他们能够回转归向你的时候，他们要重新在主你里面被建立。感谢你给我们看见启示录并不是单单给教会的书信，启示录也是给你所有属神子民的，包括以色列人的书信。他们在面对幕后末世的时候，他们也经历悔改，他们也经历各样的征战，但是最终他们是属于主你的子民。为着这个缘故，我们献上的感恩，更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透过启示录，我们带着盼望的来度过每一天。不是这个世界能够对我们怎么样世界都要过去世界一切的苦难都要过去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面对一些的苦难，因此我们离世的时候，我们只不过是回到主你的怀抱里面，好的无比的一件的事情。让我们带着这样一个的一个的盼望一个的这样的一个的理由，我们不惧怕来面对每一天所发生的事情，给我们有勇气胆量来度过每一天，也保守我们在地上的生活，特别为着教会为着未来的日子，求主你来带领我们洁净，让我们继续的能够在地上成为你的见证，更为着主你自己来保守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平安。我们献上的感恩，求你看顾带领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那我们今天我们的敬拜就停在这里。好，我们八月份，我们是每一年的八月我们都有这个周年的纪念今年八月我们也会有这样一个的周年纪念的日子可能我们定在第最后一个星期还是第三个星期，我们再说吧，我们可以弟兄姐妹可以讨论，可能我们可以看看透过这样一个日子，我们可以有一些特别的一些的安排希望大家弟兄姐妹能够参与。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